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贵族首次提出了贵族的血是蓝色的这一说法。当时贵族们长期不是劳作，不见阳光，血管透过白皙的皮肤看起来就像蓝色的一样。在与皮肤黝黑的摩尔人进行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贵族们总会在战前高高举起自己的手臂，露出清晰可见的蓝色静脉，以示血统纯正，彰显战争的正义性。此后蓝血变成了贵族出身的代名词，近现代后又被用来泛指出身良好的精英人士。比如说最著名的福特汽车蓝血时节，被视为美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奠基者。他们不仅帮助福特重创辉煌，还在离开后创立了哈佛商学院，坐上了国防部部长和世界银行总裁等重要位置。华为的蓝血时节评选活动也来源于此。再比如在时尚圈也有六大蓝血品牌的说法，用以衡量模特的事业成就和商业价值。而在投行圈，要评选出一个能冠以蓝血称号的银行，恐怕非摩根士丹利莫属了。在大萧条后与 JP 摩根银行分家的摩根士丹利，继承了摩根系的投行业务，服务于商贾巨富、各级政府和各产业中的龙头公司，也由此继承摩根财团的权力衣钵，成为了贵族银行的代表。直到1997年，贵族摩根士丹利与草根天汇发现公司合并，出身麦肯锡投资公司的裴熙亮将大众经济业务带入了大摩，并成为新一代掌门人，这被视为华尔街的晴天霹雳。华尔街日报直接质疑称，有着贵族血统的投资银行和手工作坊联姻能得到什么？果不其然，摩根士丹利的贵族与平民之争就此打响，混战不休，甚至发生了震惊整个金融界的巴老逼宫事件。曾经高高在上的摩根士丹利第一次让人们看到内部的一地鸡毛。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八期上集。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蓝血投行摩根士丹利发生的一场没有赢家的内部斗争。美国商业简史的第七期摩根大通中，我们有提到第一代摩根银行掌门人朱尼厄斯·摩根是在19世纪中期与英国伦敦起家的。然而追本溯源，令摩根之名闻名世界的摩根银行，其创始人却不姓摩根，而是被称为现代慈善业之父的乔治·皮伯迪。19世纪30年代时，离美国从一战中崛起还有80年的时间，英镑还是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伦敦则是世界金融市场不落的太阳。此时的美国还在疯狂地铺设公路、开凿运河，还是个穷国的美国自然拿不出那么多基建费用，这些工程建设款基本全来自于各州政府发行的信贷债券，英国则是这批债券最大的债权人。然而等路建完了、桥架好了，各州政府却发现比起开征新税来偿付债务，直接迎合美国人民对英国银行家的憎恨要来得简单得多。直白点讲，美国州政府打算赖账不还了。19世纪40年代初，宾夕法尼亚、密西西比、印第安纳、阿肯色和密歇根这五个州联合起来组成了债务人卡特尔，拒绝为所有信贷付息，州政府债券价格应声暴跌，最低时几近腰斩。英国银行家们痛斥美国充斥着骗子、流氓和忘恩负义之流，甚至影响到了联邦政府的信誉。1842年，当联邦政府派出的财务代理人到达伦敦，希望出售一批国债时，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当面怒斥对方，称欧洲金融最具权威的人告诉你，你们连一美元都休想再借到。詹姆斯确实有这个底气说出这样的话。众人皆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在伦敦金融城拥有超然的地位，即使公司门前不设招牌，也绝不主动招揽业务，却仍有无数商贾巨富和高官贵族排着队上门，等待他们的接见。有历史学家曾说，当时应邀参加巴林和罗斯柴尔德的宴请，就如同被国王接见一般荣耀。与这两大家族境遇完全相反的，则是在英国打拼的美国商人们。受州政府欠债不还的影响，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美国商号在伦敦的信誉度几乎为零，没有一家能够长久的支撑信用。除了乔治·皮伯迪，出身贫瘠的皮伯迪辛苦打拼，积累起了一定财富，还成为了美国马里兰州政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皮伯迪并不满足于此，他十分向往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贵族威严，梦想着成为其中的一员。于是皮伯迪来到伦敦，开设了皮伯迪商人银行。所谓商人银行，即服务于各种政府、大公司和有钱人的银行，不像一般人提供银行存折和支票存款账户等业务，专门从事高额融资、发行股票债券和商品交易业务，大体上可以视为最早的投资银行模式。在40年代初的美国州政府债务违约危机中，皮伯迪与巴林银行联手设立了以促进美国州政府还款为目的的专项资金。皮伯迪用这笔资金收买记者，令他们发表看好州政府经济的报道，增加恢复还债的宣传。他还向持同行商人和银行家立场的议员们提供竞选资金，帮助他们选举上位。甚至皮伯迪还拉拢了牧师，让牧师们对合同的神圣性进行布道，告诉教徒们按合同还款是神的旨意，不可违背。这些计谋奏效了，持长债立场的辉格党在宾夕法尼亚等州当选为执政党，于是伦敦重新开始收到这些州政府的债券付息。 皮伯迪因此威望大涨，获得了最清白的美国绅士的称号，得以在轻视美国商人的伦敦金融城扎下根来。而且他在最低价时大量买入的州债券也因此价格回升，大赚了一笔，使他的腰杆挺得更直了。不过英美间复杂的关系还是常常令在伦敦的美国商人皮伯迪左右为难。他在英美友谊庆典上当着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面向维多利亚女王祝酒，这导致时任美驻英大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愤然离席。但皮伯迪同样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会热情招待来访伦敦的美国商人，并不断强调自己是一家美国商号。但这样的行动常常会引发争议，并时时提醒皮伯迪再怎么努力他都无法完全融入向往的贵族阶级。最能够体现这种尴尬情况的典型事例是皮伯迪招待美国史上巨富之一船王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之时。以2021年9月数据为准，埃隆·马斯克以2252亿美元的总资产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人，而范德比尔特巅峰时期的总资产约等于现在的1750亿美元。这位白手起家富可敌国却粗鄙狂放的商人乘坐着自己富丽堂皇2000吨级别的北极星号轮船声势浩大来到伦敦。这位富豪老乡的盛大排场使皮伯迪与有容焉，认为这彰显了美国逐渐上升的气势，亲自接待他。但在皮伯迪想把范德比尔特引荐给英国王室贵族时，后者却毫不留情地请他们吃了个闭门羹。英国贵族对美国商业阶层的强烈蔑视并没有因为范德比尔特的惊人财富而有丝毫减轻。或许是受这一执念影响，一生未婚没有合法子嗣的皮伯迪在晚年寻找接班人时看中了高贵门第出身的朱尼厄斯·摩根。摩根家族拥有威尔士王国的贵族血统，在17世纪乘船漂洋过海之时，数代人积攒下来的财富和他们一起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神装开局的摩根家族子弟们全都体面又文雅，完全没有受到欧洲贵族们鄙夷的暴发户气质。1851年，摩根家族在美国的第三代族长朱尼厄斯加入了波士顿最大的贸易公司，成为了詹姆斯·毕比的合伙人。两年后，花甲之年的皮伯迪开始为自己的事业寻找继承人。与皮伯迪有合作关系的毕比将朱尼厄斯引荐给了皮伯迪，于是朱尼厄斯在1853年5月登上了去往伦敦的游轮，随行的还有他16岁的儿子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一世，尚未成为传奇银行家的 JP 摩根。皮伯迪一见到朱尼厄斯就十分中意后者流露出的庄重、克制和高雅的气质，这是他常常在巴林和罗斯柴德人身上见到的。于是皮伯迪向朱尼厄斯提议，希望其成为皮伯迪银行的合伙人，十年后自己将把名号和整座银行都留给他。两人一拍即合，朱尼厄斯留在了伦敦，其子皮尔庞特则回到了美国学习打理家族事业。慢慢融入伦敦金融城的朱尼厄斯和皮伯迪一样，为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贵族威严所倾倒，他彻底地向后两者学习，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拒绝任何减让利率的条款，即使被压价的对手抢走生意也绝不妥协。就算地位还够不到，姿态也要先摆足。十年之约很快到来，皮伯迪将公司交给了朱尼厄斯，却不愿依约将自己的名号一同留下，这令朱尼厄斯十分沮丧，因为当时大部分银行都以家族企业的方式经营，除了金钱财富，对银行家来说信誉甚至更加重要，是需要代代积累代代相传的珍贵资产。就像巴林和罗斯柴尔德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两大家族最宝贵的财富，当人们在任何票据上看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手上的这张纸拥有在世界各地都可见票成对的信誉。而皮伯迪的名号经历了30年的锻造，也已成为了伦敦金融城的一面旗帜，如果换名，银行的影响力、信誉和威望可能都需要重新建立。根据摩根家族后代的说法，皮伯迪拒绝朱尼厄斯继续使用老公司名号是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情。如果朱尼厄斯知道后来摩根将随 JP 摩根银行名扬四海，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姓氏之一，会不会反而庆幸皮伯迪的违约呢？不过此时不知后事的朱尼厄斯也只有不情愿地将银行更名为 JS 摩根银行，并力图让新名号维持从前的影响力。而他在普法战争中帮助法国承销了 2.5 亿法郎国债的壮举使摩根的名号一炮而响，为摩根家族发展奠定了基础的朱尼厄斯开始渐渐地将经营事务移交到了身处美国的儿子皮尔庞特手上，而他本人则在英国的一座庄园里过上了打打猎、搞搞艺术收藏的贵族生活，直到1890年因一场马车事故去世。五年后，以美国华尔街为大本营的 JP 摩根银行成立，正式取代了以英国伦敦金融城为大本营的 JS 摩根银行，成为了摩根家族的权力中心。摩根家族的权柄尽数归于皮尔庞特之手， JP 摩根传奇又辉煌的银行家生涯也自此正式展开。关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传奇人生，上一期摩根大通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讲述，这一期我们就来从摩根家族贵族正统情节的角度讲一讲这位金融领袖光辉下的另一面。在讲之前需要强调的是，以下对犹太民族银行家和摩根家族的对立情况的描述仅仅是对当时时代存在下的一种主观观点进行客观展示， 绝不代表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持支持立场。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尔街都存在一种两军对立的情况，其中一方以伦敦资本为后盾，自称为正统银行家，以摩根家族为代表，另一方则是塞利格曼、库恩勒布、雷曼兄弟等犹太家族建立银行，与德国投资者联系紧密，二者都是同样的排外。犹太家族是银行，往往只以血缘和姻亲关系发展合伙人，摩根则以高贵的出身、过人的天赋和一定的金钱为标准选拔合伙人，其中高贵的出身一条则在二战后逐渐变为了高学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们几乎全部来自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而在1963年以前的近百年时间里，不雇佣任何犹太人是摩根固守的传统，即使其创始人乔治·皮伯迪和朱尼厄斯·摩根还曾经视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为奋斗目标和榜样。让这场对立摆上明面的，大概是1873年发生的3亿美元融资债券事件。当时被称为白须帝王的美国银行家杰伊·库克与两大犹太财团，美国的塞利格曼财团和欧洲的罗斯柴尔德财团结成了同盟，统治着美国联邦政府的融资发行业务。当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发行3亿美元的融资债券时，库克方对该笔债券的承销权势在必得。然而刚刚成立两年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联合 JS 摩根银行和巴黎银行结成了另一方新敌家，与其对抗。德雷克塞尔和摩根散布谣言称库克方是毫无廉耻的骗子，若承担债券发行一定会中饱私囊。迫于舆论压力，财政部最终决定将发行权一分为二，打破了库克联盟的垄断地位。当年九月，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价暴跌，引发了股灾，大量持有该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库克因此一败涂地，皮尔庞特却从中赚了100多万美元，库克就此从华尔街图谱中消失，而摩根则作为新生力量脱颖而出。不过虽然摩根联盟赢下了第一局，但承担战败结果的只有杰伊·库克，其背后的犹太财团却毫发无损。1879年，美国为偿还南北战争贷款，再次发行了一笔偿债融资债券，并将发行权交给了罗斯柴尔德财团和摩根财团两方。身处伦敦的朱尼厄斯或许是为了避免纷争，又或许是对罗斯柴尔德仍有敬仰的心态，决定在份额上做出让步，这让皮尔庞特非常不满。他在一封家信上写道，与罗斯柴尔德打交道让我讨厌至极，他们对父亲等所有人的态度都太倨傲了，没有谁该忍受这种态度。然而讽刺的是，大家最终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虽然皮尔庞特此时对罗斯柴尔德的倨傲非常不满，但是当摩根财团在他的带领下走上顶点时，其骄傲和专制的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摩根财团作者罗恩·彻诺评价他，百分百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种绝对的自信，即使皮尔庞特拥有无可匹敌的领袖魅力，也使他成为了托拉斯帝国的独裁者。并且 JP 摩根银行的商业模式也像 JS 摩根银行一样，是对罗斯柴尔德的全盘学习。曾经的 JP 摩根银行总部华尔街23号就像伦敦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一样，不悬挂字号且绝不到处开设办事处。华尔街23号只是静静地矗立在原地，等待政要显贵们亲自登门前来。摩根银行的账户就相当于贵族社会的成员卡，这一观点在当时已经成为美国上流阶层的共识。而成为摩根银行的客户也意味着一种完全捆绑的一对一关系，客户对银行持有强烈的忠诚情感，在 JP 摩根银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摩根也始终秉持着把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的行为宗旨。进入20世纪后，罗斯柴尔德等老牌欧洲贵族财团因错误低估了美国的崛起，光芒逐渐暗淡，压中了美国国运的摩根彻底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在以言为约、以握手为印的绅士银行家准则下，摩根成为了新的贵族银行代表，而那些在华尔街新崛起的犹太财团，包括雷曼、库恩勒布、高盛等等，连罗斯柴尔德的底蕴都没有，更加不被皮尔庞特放在眼中。雷曼兄弟在亚拉巴马州以棉花经济业起家，库恩勒布则在俄亥俄州从事布匹交易。19世纪中期，高盛创始人戈德曼刚来美国时，也只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服装店主，而那时摩根已经在为宾州政府承销债券，甚至左右执政党的选择了。但这些家族是犹太企业，慢慢的在华尔街拥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在摩根等正统银行家眼中，交易业务是种粗俗的事物，只有承销值得一做。皮尔庞特更是曾经说过，摩根银行只与实力最雄厚的公司做生意，对与新兴小公司打交道这件事嗤之以鼻，把他们给犹太人吧，这是所谓的绅士银行家在面对自己不屑一顾的生意时常常说的话。犹太银行面对这样的态度却安之若素，抓住了一切能抓住的机会。比如说雷曼兄弟通过商品贸易承销了越来越多小型公司的股票，逐渐形成了气候，而高盛也慢慢发展为了美国最大的商业本票交易商。面对这种情景，即使是皮尔庞特也不得不在必要时小心克制住自己的反犹情绪。 为了大局与犹太银行合作，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毫无必要地对犹太银行采取敌视态度。两方依靠各自的资本，围绕众多产业展开了争夺战，对铁路的竞争则最为激烈。但相比犹太银行出资资助后万事不管坐等利息的做法，摩根银行从伦敦带到美国的那套与客户深度捆绑的做法，为后者在这个疯狂扩张的时代赢得了更多自主权。比如说，为了促进奥萨铁路和特拉华铁路的合并，皮尔庞特不仅为其筹资，更是亲自疏通了政界商界的多方关系。摩根就这样直接参与到了客户公司的经营之中，甚至以股权信托的方式入主了董事会，创造了银行控股公司的先例。逐渐的，通过控股、合并、收购等多种方式，皮尔庞特建立起了摩根财团，这横跨铁路、钢铁和海运三个产业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垄断托拉斯帝国。在获得崇高地位后，皮尔庞特开始在慈善事业上下功夫。但皮尔庞特的慈善事业从不与贫困相关，他只会资助宗教、文化等相关组织，同时也会对学校进行资助，但同样将范围圈定在私人贵族学校，包括位于波士顿的格罗顿私立预科学校。出资建设这所学校时，皮尔庞特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将培养出唯一一名连任4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正是罗斯福在皮尔庞特去世20年后瓦解掉了他一手打造的摩根托拉斯帝国。在重大灾害和事故发生后，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人为此负责，以发泄心中悲愤的情绪。而在1929年开始的金融灾难中，以摩根家族为首的华尔街银行大盗就承担了这个罪魁祸首的角色。当然，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无妄之灾，但杰克·摩根还是挣扎着希望摆脱这一责任。在为调查华尔街操作规范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杰克慷慨激昂地辩驳，称私人银行家是自中世纪起就存在的职业，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习俗准则。他还强调，摩根银行始终秉持着以一流的方式开创一流的业务的宗旨，没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话语中仍然体现出对正统的自豪感。但在巨大的社会灾难面前，这番声明显得苍白无力。1932年，华尔街几乎成为了阴沉的被人遗忘的鬼城，各家证券公司都设立了苹果假日，即每月有一天无薪工作日，让贫困的经纪人们外出卖苹果以弥补工资不足。那段时间里，曾经的上流俱乐部华尔街23号门前往来的不再是政要富贾，而是西装革履的苹果小贩。1933年，罗斯福上任美国总统，雷厉风行地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试图将美国拉出大萧条的泥淖。而对华尔街银行业进行整顿，就是新政最关键的核心。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正式生效，华尔街开始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历史。雷曼兄弟、库恩勒布和高盛等犹太银行纷纷选择了保留投资银行业务，但 JP 摩根银行却决定放弃投资银行的身份，保留商业银行身份，并最终发展为了如今的摩根大通。简单说下，商业银行以存贷款业务为主，对大型企业等资金需求者来说是单纯的资金供给者，而证券发行、承销、公司兼并、收购等复杂业务都属于投资银行范畴。摩根曾经引以为傲的股权信托管理也属于投资银行业务。杰克为此十分痛苦，他在给合伙人写信时说，摩根银行将失去把客户的事当自己的事的正当性，即使依然富足，但将失去以往的声誉，沦为一家普通银行。他甚至还说，上帝诅咒所有姓罗斯福的。即使如此痛苦，杰克却依然选择商业银行而非投资银行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却没有一种说法得到了证实。一种合理推测是，摩根银行此时还怀有未来某一天能重组摩根财团的希望，那么员工人数只占10%的投行部门分离出去，才能使未来的重组更加简单。可惜这一希望最后落了空。另一个较为靠谱的猜测是，在大萧条背景下，即使是大型企业也不得不紧缩融资，因此投行业务萎靡，只有商业银行业务能够更稳定且持久地保持盈利。但是正如杰克所说，借由投行业务所维持的客户关系才是撑起摩根银行崇高地位的基石。因此在被迫分家后，比起保留了完整名号的 JP 摩根银行，全盘继承了前者投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反而拥有更纯正的蓝血。1935年8月，汤姆·拉蒙特、哈罗德·士丹利等 JP 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召开了2天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原先负责投行业务的哈罗德·士丹利带着3.4亿美元另立门户，成立一家完全独立于 JP 摩根银行的投资银行，绕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监管。为了继续接受摩根这一伟大名号的庇护，亨利·摩根和士丹利一起成为了新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但不再像他的先辈们一样在公司大权独揽。摩根家族从此时起渐渐淡出了台前。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9月5日，属于原 JP 摩根银行投行部门的合伙人办公桌被搬家工人们推着从华尔街23号鱼贯而出，来到了相距仅90米远的华尔街2号，摩根士丹利就这样成立了。正式开业的9月16日，只有22名员工的摩根士丹利收到了来自客户和同行送来的超过200个花篮，这样的盛况自然是昔日光辉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大摩，完美的继承了百年间传承下来的绅士银行家风格，从不会主动与对手竞争，也不会以压价的方式粗鲁的拉生意，甚至禁止任何广告宣传。公关负责人的职责就是不让银行的名字在报上出现。他从其他公司挖角的时候，也总要先礼貌的征得对方的同意。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藏着大摩蛮横专行的本质。一旦客户与大摩建立联系，就必须把其他银行全部拒之门外。承销债券时，大摩必须是唯一的首席承销商，绝不会参与其他银行牵头组织的证券发行。这种严格的排他性关系被华尔街的竞争对手们称为摩根士丹利的黄金锁链。但尽管如此，希望戴上这副金锁链成为大摩客户的公司和机构依然数不胜数。传闻称，开业后的一个星期内，来商谈业务的公司排满了22名员工的全部日程。当一家大型公用设施公司的董事长亲自登门时，士丹利只能让对方下周再来。1936年时，大摩已经募集到了2亿美元的债券，经手了10多亿美元的证券包销业务，占据了债券发行市场25%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将这一水平保持了近30年。在这30年中，几乎所有大型债券发行都是大摩完成的。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1953年的3亿美元债券发行和1957年的3.28亿美元股票发行，还有 IBM 公司在1957年的2.31亿美元股票发行等等。当然也有例外，高盛押宝押中了罗斯福后，获得对政界高层的影响力，又在此后以客户至上的原则快速上位。1956年，高盛帮助福特汽车完成了募资总额超7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大出风头，一举跻身华尔街十大投行之列。昔日不屑一顾的本票交易商已经成长为令大摩头疼的对手。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6期《高盛》。此外，50年代的另一场争夺代表权大战也给大摩带来了一阵风波。这场大战是由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杨掀起的。杨希望入主纽约中央铁路，而这条铁路自19世纪末开始就因摩根财团对其的绝对控制而被称为摩根铁路。但野心勃勃的杨没有被摩根的名号轻易吓退，开始持续买进纽约中央铁路股份。1947年时，杨持有40万股，已经成为了这条铁路最大的股东。但由于摩根银行家把持着的董事会以反托拉斯为理由，强硬地拒绝他获得应得的席位，这对曾经最大的铁路托拉斯摩根财团来说实在是有些讽刺。杨没有放弃，锲而不舍地继续买入，持股数终于在1953年下半年达到了100万股，占总股比约20%。单纯以股份来看，杨早应该实现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实际控制，但1954年2月召开的董事会上，抱着旧日特权不放的董事们依然顽固地将杨拒之门外。杨恼羞成怒，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代表权争夺战。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防止对方再以反垄断为说辞，他甚至辞掉了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长的职务。这是20世纪50年代最激烈的一场公司内战，也揭开了此后无数兼并收购战的序幕。所谓的代表权争夺，究其实质就是将董事会成员都洗牌为己方人的过程。在此战前，想要争夺代表权通常只有一种做法，即关起门来自己人之间斡旋平衡博弈，把一切藏在水面之下，直到尘埃落定，在对外发一道宣告结局的换届公告。但杨的情况却十分特殊，他虽然是纽约中央铁路的单一大股东，却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人。于是他剑走偏锋地开辟出了另一个战场，公众舆论。杨花费了100多万美元广发通稿，制造新闻，宣扬摩根财团是一个罪恶的货币托拉斯，让这样的组织掌控纽约中央铁路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直接向4万名小股东邮寄呼吁书以期获得支持，还专门雇佣了300名推销员负责电话轰炸。到后来，他甚至找上了摩根士丹利和 JP 摩根银行的客户，极力主张排他性关系的不正常性，督促他们断绝与摩根一伙的金锁链。杨的这种攻势被优雅的摩根绅士们视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搏击，是粗俗有失体统且令人厌恶的。他们对杨不屑一顾，却又傻眼地发现缺乏宣传机器的大摩在杨的这套打法面前异常软弱。曾经靠上流社会口口相传积攒下的口碑，在大众传媒时代摇摇欲坠。这场争夺战持续了2个月后，杨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了100多万票数的压倒性支持。摩根铁路的董事会首次迎来了一位外人董事长，但这场内战却没有最终的胜利者。杨在错误的时机入主了纽约中央铁路，后者早已不复往日辉煌，民用飞机和大型货车开始分走业务，使铁路连年亏损。1958年时，甚至连分红都发不出来了。同年1月25日，成功进入董事会不到4年后，饱受心理问题折磨的杨开枪自尽，为这场内战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